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救主，你是爱我们的恩友，你是爱我们的长兄，你又是爱我们的丈夫。我们这些凡属你的，都是因了你的爱，我们得蒙了拯救。而且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你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是爱罪人的。按照世人的想法，圣洁的上帝只能爱义人，但是奇妙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你来不是拯救义人，不是寻找义人，乃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乃是要让罪人得着赦免，进入天堂。所以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让我们难以想象。所以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为此向你献上称颂。我们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越发的去明白你的真理。因为我们越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我们越知道你爱我们有多深，我们也越晓得如何去爱众人。我们特别把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恭敬交在主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乃是让我们慎思明辨的去听道，使我们每个人的听道都能得益处，使我们的讲道能造就多人。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讲基督徒的盼望。那么大家打开雅各书，好，新约的雅各书，就是在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第一章。好，雅各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从第十二节到十八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就是我们要分享是欲望和盼望。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欲望和盼望。那么大家打开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然后求主来带领我们。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好，我们今天就读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欲望和盼望，就是欲望和盼望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雅各书这段的经文呢，在我们和合本上面有一个小标题，写的是考验和试探，就是他讲到试探的问题，他也讲到私欲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欲望的问题。私欲和欲望当然还有不同，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去讲。那么我们说跟盼望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其实跟盼望也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地上生活的基督徒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生有没有可能说有一个人是不面对试探的？有没有一个人在今生没有受过试探？不可能。连主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受试探呢？有，他只是没犯罪，但是他还受试探，凡事都受试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生一定有受试探。而你会看到使徒雅各在里告诉我们说，试探他之所以可怕，之所以厉害的一个原因，是他把我们的私欲给牵引出来了。他说其实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怎么样，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就生出死来。然后他就讲到说，那么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个第十五节经文，说私欲怀了胎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但问题来了，说那我们怎么解决私欲的问题？雅各是不是在这儿就把问题抛出来，然后没有解决呢？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如果雅各不解决问题的话，这不是圣经的风格。所以你要去看上下文，雅各有没有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告诉了。他包括告诉我们说，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阿们吧。 然后他讲了说我们主应许给我们有生命的冠冕，他包括在这里讲了说你们面对引诱试探的时候，你们私欲，如果私欲被引诱出来，就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那怎么办呢？你去看上帝。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不要看错了，你们不要被你们的私欲牵引诱惑，你要看谁啊？你要看上帝。上帝是怎么样子呢？他有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做出熟的果子，这都在讲我们的盼望，都在讲我们的身份，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我们主要要探讨的是欲望和盼望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这里因为既然讲到试探了，我们也要稍微讲一点点，就是你先注意讲到试探这个时候，雅各在这里提醒你要注意，雅各书他是不是讲我们如何得救恩的一本书？雅各书这卷书是不是讲我们如何得救恩，还是在讲基督徒的生活？他是讲基督徒生活的，他跟罗马书不一样，罗马书是详细阐述，告诉你你怎么才能得着救恩，阿们吧。雅各书不是，他一上来就说请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然后他论述的全部都是基督徒生活的问题，所以跟我们周四晚上我们在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这是切合的。那么但是这些跟福音是有关系的，一定是有关系的。然后雅各在这里就讲了说，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试探的问题，面对试探我们该怎么办。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你在这里关于试探你要看到说，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你首先得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今生可以免于试探，阿们吧。所以你要正视试探的问题，有试探怎么办，我们遇见了试探该怎么说。雅各在这里提关于试探，他有几个提醒，一个你要知道说你要正视试探，第二个我们就说你得注意，雅各在这提醒说，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能不能说这是上帝在试探我们？不能。他说什么？他说上帝不被恶试探，他也不怎么样的啊，他也不试探人。试探是干什么呢？试探是想让人堕落的，试探是想让人变坏的，你明白吗？上帝会不会想让我们变坏？然后试探本身是不好的，让人面对很大的痛苦艰难，上帝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会不会说我觉得你们日子过得太好了，然后耍一耍你们，让你们痛苦难过一下，让你们积累一下关于痛苦的经验，要不要？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不会这样。所以雅各在这提醒我们这一点。所以上帝是至善的，上帝会不会跟邪恶合作？会不会跟邪恶的势力合作？比如说有些人看约伯记就看错了，他看约伯记说，哎，约伯你看撒旦要去试探约伯之前都去上帝那儿请示一下，所以好像是撒旦跟约伯，哎，不是撒旦跟上帝，好像是不是他们合作呀？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其实撒旦去试探约伯之前都要去上帝那儿请示一下，不是上帝吩咐撒旦去做什么，而是表明上帝掌管万有，阿们吧，弟兄姊妹。撒旦要做什么事情，上帝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但是试探约伯的、伤害约伯的是上帝还是撒旦呢？弟兄姊妹，是撒旦。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上帝，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稍微岔开一点，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些真理。你要知道，上帝是至善的，绝不作恶，绝不作恶。任何会伤害我们、任何会使我们受亏损的事情，一定不出于上帝。你要注意，有些神学家讲的观点和圣经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有些神学家讲说上帝掌管万有，其实这跟人的说法一样。你发现有些不信的人也是这样说，说你们既然说上帝掌管万有，为什么会有地震？为什么会有天灾？为什么什么？你们上帝怎么样子？哎，你有些神学家也是这样说的。我们说世人没有信福音对上帝的认识可能是正确的吗？不正确，他们的认识不正确。所以你要回到圣经里去看的时候，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说，他不被恶所试探，他也怎么样？他也不试探人。所以一定的坏事一定不是出于上帝的，而相反，这里面讲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谁那儿来？从上帝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就是他的善是绝对不改变的，他绝对不会一会儿善一会儿恶，他也不可能已经善了一千年了有点烦了然后恶一百年，不会，他绝对不会。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这个。另外一个，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你去面对试探的时候，你还要去小心。小心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十二节经文说，忍受试探的人是什么？是有福的。你面对试探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在哪里？就是一个人面对很大的压力，试探来了，然后我们还会以为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这个人很糟糕，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我。雅各是不是这样说？ 圣灵感动雅各怎么说呢？说忍受试探的人是上帝所嫌弃的，是不是这样说？忍受试探的人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事，所以你们就面对，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怎么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的，你们是有福的。所以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说你面对试探的压力的时候，你还说哎呀我肯定做的不好，上帝在惩罚我。不，你是有福的。上帝为什么让你忍受试探？因为他让你经过试验以后要给你什么？生命的冠冕。他要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就告诉我们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冠冕的，是吧？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是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恶者去试探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的恶人会试探人，你不要以为只有魔鬼试探人，人会不会试探人？我再问你，人也会。比如说有些人故意骗你，说一些让你难过的话，这个其实就是试探人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他知道你在这方面比较软弱艰难，故意说那些扎你心让你痛苦的，这就叫试探了，对不对？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就是这些人是作恶，魔鬼是作恶，但是上帝连这些人所做的一切的恶事，恶事就是恶事，但是上帝会把坏事变成对我们有益的结果，这一点大家同意不同意？恶事就是恶事，你千万不能把恶事当成是好事。我再问弟兄姊妹，卖主的犹大把主耶稣卖了，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成就了万古的救恩呢？是不是啊？是不是使万民得救啊？那你能不能说犹大卖主这件事是件好事？这件事是大大的作恶，对吧？同意吧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害主耶稣是不是作恶？约瑟的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把他卖成奴隶，是不是作恶？是。但是上帝把这些恶人所做的恶，上帝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智慧，然后让我们得益处，这是上帝做好事。阿们吧。能不能说恶人做好事？不能。你一定清楚知道这点。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艰难，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心，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得是非分清，不好就是不好，恶事就是恶事，善事就是善事，说谎就是说谎，说实话就是说实话，不好就是不好。但是我总有一个信心，哪怕这个事情看起来非常的糟糕，对我非常的不利，有一位我的主在天上，他掌管万有，他最终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什么？叫我得益处。这是我们说，我们稍微插开一点点相讲试探，你要明白试探不是出于上帝的，上帝不试探人，阿们吧。但是你要去清楚知道说，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能不能就说自己一定是很糟糕，还是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然后恶人魔鬼会试探我们，但上帝会把这些坏事变成好事，坏事依然是坏事，依然是犯罪，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要明白这些，这时候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才有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继续去看，就是我们去看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我们的重点不是在前面，是在后面。就是为什么说试探这么可怕？为什么你说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没这个感受，觉得试探不就试探，有啥呀？不，雅各告诉我们说试探很可怕。但试探为什么可怕呢？雅各在这分析，从十四节他就开始讲，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讲的说为什么试探很厉害，因为试探把人的欲望给挑起来了。只要没有把你的欲望挑起来是不厉害，但是把你的欲望调起来的时候就大不一样。而且试探要调起的是你好的欲望呢，还是不好的欲望？坏的。对了，试探要引诱你把你不好的欲望调起来，这就叫做试探。你一定要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这里，我们要讲这个欲望和盼望。那我们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认识欲望，认识欲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试探为什么可怕，因为它挑动我们的私欲。那么挑动我们的私欲，试探把人的私，把人的欲望变成了私欲。我们讲说，讲到欲望的时候，你还得注意，圣经上面讲到欲望，欲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比如说人有性欲，人有求知欲，人有强烈的正义感，追求事业心，这些是不是本身是罪？我问弟兄姊妹，这些是不是罪？比如说人有性欲是不是罪啊？ 不是，你必须清楚，这是天主教的错误认识啊！天主教他们认为说性欲本身就是罪，所以他们说神父就要独身，不能结婚啊。那你说一般人结婚生孩子怎么？那为了繁衍后代，那为了繁衍后代，好，甚至有一些你不要以为仅仅天主教是这样子的。我们那时候跟沙龙弟兄，我们看过一本书，讲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是那个后期精教徒写的那些书，所谓追求敬虔生活的，哎呀，讲的什么这个也克制，那个也克制，甚至有一些清教徒到了后期，清教徒的名声不太好。不是仅仅因为别人误会，跟他们自己一些做法有关系。有些人甚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发明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做什么什么婚内淫乱？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其实人在婚姻里面跟妻子在一起的关系还能叫淫乱关系不？他说不能。他说如果你这方面的欲望太强，也叫淫乱。你说可怕不可怕？很可怕。这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说欲望并不都是坏的，但是私欲是可怕的。为什么私欲是可怕的？因为其实你从圣经去看，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来去思考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欲望其实是人心里面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人心里面一种很强烈的一个冲动，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们讲到是欲望的时候，它就不是一时半会儿，它不会只是一下子，而是会恒久下去。那所以说回到这里，为什么使徒雅各在这里讲说试探很可怕，是试探会把你这个欲望引到哪里去呢？引到私欲里面去，就引到不好的方向去。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其实欲望像什么呢？我们说欲望像河水一样，大家知道我们河南旁边有黄河，对不对？现在黄河已经经常断流啊什么之类，但是大家知道在历史上面，黄河是不是经常会出现什么？黄河是不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泛滥，对吧？黄河如果不泛滥对我们有没有好处？黄河如果不泛滥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有，你可以在黄河可以饮水啊，可以渡船呢、啊、好不好啊？好。长江其实我们不讲黄河，比如说长江我们搞了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之前其实比如说长江三峡那里面其实那个风景非常的好，然后船运各方面来讲的话给大家很多的益处。但是如果它发洪水呢，好不好？不好，你明白吗？所以欲望其实就欲望本身来讲的话，就像一个人他心里面的那种长江黄河一样，是大河，这个力量如果被正用的话，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它被误用的话，那么它的损害也很大，你明白吗？所以试探厉害的地方就是试探是把你的欲望给你勾引起来，但是它把你往哪儿勾引呢？往不好的方面去勾引。然后你这欲望一旦发动，就是像雅各在这里讲说私欲怀了胎怎么样，就生出罪来。这里面是不是在讲解始祖怎么堕落的？我再问你们怎么样，雅各在这里是不是讲始祖怎么堕落的啊？是不是在讲始祖怎么堕落的？不是。我们刚才讲了雅各书是讲救恩的还是讲基督徒生活的？他是讲基督徒生活的。所以他是在讲这里面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相信合理的解释，私欲就是指的我们说的被试探引诱邪情私欲不好的，然后这个私欲没有控制住就会带出罪行来。人原来的欲望在心里面，但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很想发财，很想发财，但是呢一直苦于没有发财的机会，然后他就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着急，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有不好的人来找他了，走，我告诉你一个发财的办法。什么办法？一趟就发了，跟我去卖毒品去，好，咱跑一趟柬埔寨，跑一趟这个泰国，跑金三角，跑一趟，一趟你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说那万一被抓住呢？哪那么高的概率？走吧。这个私欲在里面膨胀，本来他不会去做的，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子？他说走吧，搏一把吧。这是不是私欲既怀了胎怎么样子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生出死就是你这个，因为你要注意雅各书是对基督徒写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那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私欲怀了胎生出罪，罪如果再继续发展的话，你就没有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样式，而是浑身散发着死亡的味道，你浑像一个死人一样，你对属灵的事情不敏感，你对真理不敏感，你对恩典不敏感，你对福音不敏感，你对传福音，你对灵魂得救都变得不敏感。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基督徒被欲望控制，罪行出来，各方面来讲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一定会的。 他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晓得知道这一点，这样子我们才能抓住。弟兄姊妹去跟小孩子说一声不要吹那个东西，好，这会影响我们的那个什么，然后把他那个收起来就好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这些去看的时候，我们讲，但是欲望本身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坏的。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我跟大家去举个例子，比如说求知欲，比如说人有强烈的求知欲好不好，有的人非常喜欢，你看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故事，叫做这个叫做这个穿壁引光，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凿壁透光，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这个人为了看书，当然家里没油灯，然后旁边有那啥，把墙穿个洞，然后让旁边邻居的光照过来，他能看书，是吧？其实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是不是造就了很多人，是吧？好不好？我再问你，其实这个是不是一种欲望？我再问你，姊妹。他不是邪情私欲，他是正情正欲，阿们吧。包括我在讲说，比如说有些人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就是我要追求正义，所以我对那些邪恶的事情，我讲普遍恩典里面的，他虽然没有归向上帝，但是我对邪恶的那些事情我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我一生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真的有，真的有，在世界上面，在我们今天都有。其实他那里面那种欲望，说我要做一个正义的人，这种欲望甚至持续一生之久，好不好？好。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他里面他不知什么原因，反正他看到那些有些穷人或者是残疾人或者怎么样，他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就是我要帮这些人，我要帮这些人，然后他就做慈善工作，甚至把他一生都扑进去，好不好？你比如说，我记得去年看到有一个新闻讲的，说有一个老人家，然后其实自己没多少钱，然后一直资助那些穷学生，是吧？然后算了一下，说他一生他其实不知道捐出去几十万还是多少钱，反正他所有的钱都拿来去支持了，持续一生之久，到死他自己没什么钱。这个人也不是，我看的新闻报道也没说他是基督徒，其实就是他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就是要帮助别人的欲望，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这种欲望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希望大家去知道我刚才举这个长江黄河的例子，就是当人的欲望，我讲的是欲望，这个欲望如果被引导到正确的方向的时候，它可以一生之久发挥作用，一直如此，始终不渝。我在讲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婚姻幸福，有些人婚姻幸福就是他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我不是说是占有欲，而是说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我要爱我的配偶，无论如何我要爱他，他老了我也爱他，他脸上都长皱纹了，他生病了或者怎么样，反正我就是爱他。对方也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婚姻就幸福的不得了。他里面就是任何时候你说其他没有这种强烈欲望的人就不能理解他们的婚姻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甚至七老八十了，然后两个人在一起还甜蜜的不得了。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以为仅仅是一种浪漫，不是，它里面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欲望，我要爱他，我要保护他，我要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至死不渝，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但是这种欲望变成邪情私欲，可怕不可怕？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大卫的儿子有一个暗嫩，是不是？暗嫩爱上他的妹子他玛了，这种是我们讲的正确的欲望还是错误的欲望？这是私欲还是正情正欲啊？这是私欲，这个时候他要不要非要得到他的妹子，非要得到他的妹子，甚至其实把他妹妹强奸了，对不对？可怕不可怕？这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你清楚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有这些强烈的欲望，但是这个欲望被引导到好的地方的时候，它的效果非常好。比如说今天如果大家我看我是原来没注意，但是刷朋友圈发现的，今天说有些人朋友圈说的很有意思，说今天不管是男生和女生都会难过。说男生难过什么呢？男生是因为今天是科比，就是打篮球那 NBA 那科比布莱恩特，大家知道吧？今天要正式退役了，所以打了二十年篮球，他二十年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凌晨四点钟就起床练球，他有强烈的求胜欲望，非常爱篮球运动，所以是世界巨星。他如果没有这种欲望，不可能了，对吧？你明白吗？然后另外说女生也难过，说是什么那个韩国那个电视剧叫什么什么太阳的后裔，今天是最后大结局了，说女生也难过，反正就是。但是无论如何你去注意， 这个世界上面做出一番事业或者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他里面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我首先要跟大家强调，你不要把欲望全部都划分为说不好，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求知欲、保护欲、怜悯别人的这种欲望、帮助别人这种欲望，好不好啊？这是好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包括今天我看了一个影评，讲的说这个大家如果有空说的，也上映了日本电影，叫什么《垫底辣妹》，说那个女孩子，有一个女孩子是像飞女，就是原来成绩很不好，成绩垫底，但是她妈妈也鼓励她，反正具体我没看，就是影评里面，电影我没看过。然后她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她希望自己能够考出好成绩，然后让妈妈让大家看了那啥，结果就出现逆袭呀、啊。然后考上名校了，就是这样子的。那他在这里面来讲的话，他这个女孩子按照那个影评来讲的话，就是他的那种不服输的欲望给激发起来了。我凭什么承认我就是垫底的呢？你会发现中国的学校教育很失败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此，好学生老师校长家长都捧着，但是学习成绩差一点就打压，就是差生差生差生。不是的，不是的，其实每个人都，他里面那种不服输的欲望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逆袭，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就像长江黄河一样，这个水被正确的引导的时候，在河道里面走的时候，他会造福很多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科比是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人打球打得很舒服呀？不是，他给这个篮球运动，给相关的产业，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鼓励。你不要瞧不起 NBA 的那些打球的， NBA 美国 NBA 有很多球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不仅仅是林书豪，有些球队在比赛之前他们会一队人在一起祷告，很恳切认真的祷告，说主，这场球是我们为你打的，我为你的荣耀去打的，我求主你祝福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算这场球输了，你也让我们输得有绅士风度，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的。你说这些正面影响大不大？很大的，是不是？这个就是，但是欲望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很强烈，它是你心里面那种我一定要达成，我一定要做到的那种强烈的欲望，那种愿望在里面发挥的时候就不得了。但是我们说当这个欲望变成了私欲，就是他往不好的方向被引导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非常可怕，就好像我们说的黄河决堤了，就好像长江那边下大雨了，然后什么这个东南几省又被大洪水淹了，是不是？大家记得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洪水很多地方很大的险情，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同样道理，我们说如果我们的欲望被罪用，我们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那里来做对比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这个人的欲望，因为他很强烈很有能力，这个有能力的欲望如果被罪的律控制，他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欲望被生命圣灵的律所引导的话，他会做很多的好事。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我们再举例子，我们刚才举的是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有没有？也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暗嫩，我们不讲暗嫩，我们讲暗嫩的爸爸大卫。你去看大卫，大卫是一个何等敬虔的人，但是就有一次，有些人就是讲说大卫怎么睡觉睡过头了，然后越来怎么怎么样，挪移帐篷越来越那啥。先不讲这些，因为这是你的解经而已。大卫看见拔示巴在那里洗澡，其实他不应该看，对不对？但是看不看那是一回事，他看到拔示巴洗澡，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试探来了。试探来了以后，大卫的私欲给引动了，他非要得到这个女人不可，然后把拔示巴请到他的王宫里面去，两个人其实这就产生了淫乱的关系。这个时候他的私欲还在没解决，所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大卫后来想了多少办法想掩盖他的罪，对不对？直到最后把他的好兄弟乌利亚，这是大卫的300勇士30勇士之一啊，把大卫把他给害死了，对吧？你看到没有，这是不是私欲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去看当一个人哪怕他是敬虔的人，但是他的私欲被引出来的时候，他就变成这么可怕，他就变得这么可怕。所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当我们被这些罪的律控制，当我们变成了私欲的时候，这种强烈的欲望会使我们做很可怕的事情。你想不到大卫可以这样的去杀他的一个弟兄， 你看到之前大卫会为了他身边的那些穷人，甚至被人称为匪类的，大卫愿意为这些人卖命，对吧？但是他现在定义要杀乌利亚，你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这些就是私欲的可怕。另外就是我们再举个例子，你注意圣经上面讲的，我们今天大卫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可能的。有人可能会被情欲，就是性欲这方面的邪情私欲所引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个圣经上面讲的贪欲，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讲的？保罗跟提摩太讲的也是提醒我们，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怎么样刺透了，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也有，犹大是一个例子吧。其实卖主的犹大，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做任何事情伤害他？有没有？没有。但是他看这个钱看得这么重，他觉得把耶稣卖了无所谓。另外一个，我们讲，我再讲一个，保罗有一个曾经跟他多次同工的叫做迪马，大家记不记得迪马怎么离开保罗的？圣经上面讲说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就是你去看到，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当人被贪欲，就是我们人赚钱可不可以？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徒赚多一点钱可不可以？多到多少才可以呢？哎呀，100万以内吧。哎呀，真是，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没给我们设上限，阿们吧。但是圣经上面提醒我们说，贪欲，贪欲就是他这个钱本来应该是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用来使用的，但是他开始他的欲望全部都变成钱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也看不见了，福音也看不见了。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很多人因为贪爱钱财就被许多的愁苦刺透了。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太想赚钱，本来一开始是说哎呀经济有点困难我想要一些钱，但是后来开始觉得哇这个钱太好了，我就差这个钱，然后就开始对这个贪欲出来了。所以他对怎么赚钱就变成把他的整个心都占住了，所以听福音也没有兴趣，讲恩典也没有兴趣，婚姻家庭子女教育这些东西的都靠边站了，因为整个心开始被这个钱给塞满了，就是我们说的好像黄河决堤了一样，你知道吧，哗一下子把他整个心都塞满了。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贪爱钱财，结果他们的心好像什么呀，好像被刺透了一样。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依然是苦。也像雅各在里讲的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就生出死来。其实人的心被刺透了，其实是不是如同死了一样啊？其实就如同死了一样。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清楚去知道这些时候，这人的欲望如果被引导到不好的地方也是很危险。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比如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年代法利赛人是不是特别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是不是法利赛人是不是特别克制的一群人？不是。我跟你讲，法利赛人在宗教上面的欲望强烈的一塌糊涂，但是他们在宗教上面的欲望是一种私欲，就是他纯粹就是为了宗教，不为福音也不为灵魂。所以圣经上面讲到法利赛人会怎么样子，走遍陆地海洋啊，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以为说法利赛人贪财肯定很懒咯，如果懒一点的法利赛人其实害人还少一点，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里面有一种欲望，你知道吗？是宗教的欲望，不是福音的欲望。他不被福音所引导，所以他走遍陆地海洋。圣主耶稣说什么？他们走遍陆地海洋干什么？勾引人入教。勾引人入教让人做什么？做天国之子还是地狱之子啊？做地狱之子。他们自己不进天国，有人要进天国，他们干什么？他们反而关上门拦阻人。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且你看到他们那个欲望强到一个地步。其实大家再仔细去想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有没有做任何伤害的事情？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到他们教会抢了他们的羊？有没有？没有。主耶稣其实没做任何这些事情，但是他们里面那种强烈的宗教欲望使他们觉得不能留着这个耶稣，一定要杀死他，一定要杀死他。是不是到后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有一群法利赛人说，若不杀保罗怎么样子啊？誓不吃饭。 你看到了什么地步，说不把保罗这个人给整死，我饿死我自己。你看到了什么地步了？因为发现是不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在里面支撑他驱动他，这个叫做什么？我们说这叫做宗教里面的私欲。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稍微再岔开一点点，为什么法利赛人是这样恨耶稣？因为主耶稣传的是义人的福音还是罪人的福音？罪人的福音。法利赛人传的是什么福音呢？义人的福音。所以他们看到耶稣他就气死了，他觉得这个耶稣你居然跟罪人在一起啊！我们有些基督徒的观念，我说真的是在耶稣身上你们都会定罪耶稣。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耶稣，大家知道这个故事阿们吧？玛利亚是个妓女，大家知道不知道？是吧？那个时候很可能他已经悔改了，不再做这些坏事了。好，但是玛利亚那瓶香膏很贵的，30两银子，我们说换成现在的话应该至少几万块钱的香膏。这个钱有没有可能全部都是他从良以后赚来的？不可能，一定是有他那个时候的。主耶稣有没有说哇你这个钱很脏啊，你拿这个香膏膏我的头不可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就这样的，哎，觉得那个人这个罪人很坏的，不要不能跟他同工，万一在他罪上有份呢？主耶稣坦然接受玛利亚的香膏膏他。玛利亚用香膏一膏耶稣，你知道那些人气成什么了吗？那些法利赛人在旁边坐着说，如果这个人是个先知就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结果耶稣坦然接受玛利亚的香膏，这些人其实已经越来越气，因为耶稣所讲的罪人的福音和他们所讲的义人的福音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一定要杀死耶稣。但是按照他们的宗教能不能杀人？我再问弟兄姊妹，本来不能杀人，但是他们里面的那种欲望，那种邪情私欲到了一个地步，不杀耶稣我不管，我非要杀死他不可，反正我就是要杀死他，我已经不管不顾了。你看到这个欲望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今天不管是在基督教里或者在什么宗教里，如果一个人他在宗教里面没有宗教的私欲，他仅仅是贪心说哎呀在宗教里也能赚几个小钱，我也能养家糊口，这种人伤害还不太大。但是有一种人，他在宗教里面有很强烈的私欲，甚至他为了这个宗教去舍己。我再跟你讲，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说，如果我舍己身教火焚烧却没有爱，那也算不得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在宗教里面舍己的人一定都是可敬的，有些人是为了宗教而舍己，有些人是为了基督，为了福音，为了灵魂舍己，一样不一样啊？大不一样。这些人是为了宗教舍己，所以非常感动人，但是这些人非常可怕，会害死很多的人。但是为什么这些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在催动着他做事情，所以这些人做事就表现出笃定，表现出坚韧，表现出勇敢，很多人就被骗了。但是他的欲望是邪情私欲。但是我们讲的是说，你看到他这个欲望没有被引导到好的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样。圣经上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写了最多新约书信的那个保罗，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这个人其实一生之久都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你同意不同意？特别在宗教这方面，他在没信耶稣之前是到处去逼迫基督徒，对吧？斯蒂凡遇害他很高兴，然后把很多基督徒抓起来投到监里面，他很乐意。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欲望是邪情私欲，阿们吧。但是后来的保罗呢？后来的保罗是被福音所激励，被福音所带领，所以他说，有些人说我癫狂了，我癫狂也是为了你们，我癫狂也是为了福音，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单单从欲望来讲的话，欲望本身你只能说它是中性的，你要看它往哪儿用，阿们吧。就像我说的，这杯水我拿来喝这是好事，对吧？但是你拿着这杯水烧得烫烫的，然后看到人泼的人脸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坏事。但是水本身你能不能说它坏？不能。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你去清楚去看到这些，我们说你，这是我们讲的关于欲望和盼望第一点，你去正确的去认识欲望。欲望是很有能力的，很厉害的，但是你不要一上来先说欲望都是不好。圣经上面讲说，这世上的情欲，这世界上面的情欲是指的邪情私欲，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求知欲，甚至包括性欲，包括你保护别人的欲望，这些它本身是中性的，只有用的不好的时候才会出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关于欲望 包括私欲的问题。我们说欲望和在这方面你要注意，欲望和绝望可不一样了。绝望是了无生趣，阿们吧，就一个人绝望觉得哎呀干啥都没意思，是吧，得过且过吧。欲望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有欲望的人绝对不会得过且过。欲望是一种很强烈的，它是一种很强烈的内心的动力在催促他去做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说，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怎么去面对的，我们说第一个你需要去知道，就是你要正视它的存在。人里面一定是有欲望的，而人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是不是都已经堕落了？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是罪人呢？我再问你们，我不是，我已经信耶稣了，因信称义，阿们，我同意你因信称义，但是你今生是不是已经不再犯罪了？是不是不再软弱了？不是。所以你必须知道，所以私欲的问题，我们再讲，雅各书是写给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基督徒有没有私欲的问题？有。所以雅各书的做法，圣经的做派就是这样子。圣经上面其实让我们直面问题，从来不是掩饰问题的。私欲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怎么解决它？是不是？你要解决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要直面它，你要正面它，你要面对说有这回事儿。你不要像亚当夏娃一样，让无花果树叶群包起来说没事没事，这是没用的。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假冒伪善。你要知道说我们里面有欲望，你得知道你有欲望。甚至像我们之前跟弟兄们讲，你要对自己要更清楚的认识欲望。像我们今天讲的，既然他能力这么强，我得知道我的欲望，我最强的欲望是什么，你好引导他呀。你明白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对这个理工科的，比如说科学技术这方面，他有很强的求知欲。但有些人他对这个文科的，比如说诗词歌赋、音乐、艺术等等这些，他很有强很强的欲望。你需不需要知道自己这些？你其实知道这些才好，对不对？哎呀，原来我是个理工男，是不是啊？啊，我是喜欢理工的。或者哎，原来我是特别喜欢这些诗词歌赋。或者哎呀，原来我特别喜欢音乐。哎呀，原来我一想起来要画画，我就浑身这个特别起劲。或者有些人说，哇，我就是喜欢卖东西，哎呀，我这个销售的欲望强烈的不得了，是吧？有些人说，哎呀我想起来这个能够跟人去沟通，或者像我们刚才讲的，哎呀，我一想起来要做慈善呢，哎呀，我这个劲儿大的不得了。你得知道这些，对不对？所以你首先得面对，你不要说，哎呀，我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欲望？我是不是有问题？人有欲望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必须正确去看待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今生一定有私欲，阿门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还有软弱。所以今生我们能不能消灭私欲？我们能不能消灭私欲？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和其他宗教甚至文化的重大不一样。就是其他的那做法，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中国古代儒家有这个说法，特别是这个儒家的理学有这个有讲说存天理怎么样子啊，灭人欲。还一直想着说，包括佛教也有这个说法，我们基督教，我们的圣经探讨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苦有问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罪。但是佛教的观念是认为是因为欲。所以佛教的追求是，你如果能够达到无欲无求啊，你就厉害了。你知道这是从佛教影响之下，有一个中国人很喜欢说的一个成语叫做无欲则刚。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无欲则刚，就是这个人如果没有欲望了，这个人就刚强的不得了。基督教不是这种观点。基督教说如果一个人没欲望了，这个人其实没力量，你只是看到他在那方面好像表现出来没有什么欲望。但是一个人要能够成大事，能够做大事，能够激励人，能够带动人，他一定有欲望。比如说求知欲，比如说保护的欲望，比如说爱国的欲望，比如说爱人的欲望等等这些的。所以你一定去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私欲，我们回到讲私欲，私欲是不好的。你一定知道私欲你是今生是消灭不了的。任何试图消灭私欲的做法，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讲治水，大家知道大禹治水成功了嘛，对不对？在大禹之前那两任都治不成，为什么？之前都是用什么方法？都是用堵的方法，堵垒坝，垒得高高的。但是你垒起坝来，确实当时垒起来这个地方水出不来，但是你这个越垒的时候，这个水的那个积蓄的力量，那个势能是越来越小了还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 它越来越大了，到时候它出问题的时候一垮垮的更厉害。所以大禹怎么治成功呢？大禹不堵，大禹是导，疏导。所以我说大禹治水其实有暗合我们福音真理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就讲，我们就告诉大家，其实你要用盼望来引导欲望，你才能成功。你想去堵住私欲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真的讲，有很多基督徒所谓的灵修，所谓的感动，都是异教之风。有很多基督徒试图消灭自己的私欲，主啊，让我更圣洁，让我不要有私欲，让我凡事都是想好的。你等着变成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吧，你不可能的。你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引导我们。我再讲，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讲的说中国不是喜欢，我们喜欢讲说康乾盛世，是不是啊？康熙乾隆年间，其实如果从中国古代的这些历史来讲的话，康熙乾隆年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总量各方面来讲是最发达的。但是人家西方的国家，就是英国他们那些人来了中国以后，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盛世。为什么？因为人家从宗教改革，从文艺复兴以后，人的那个文明程度还有生活的经济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他们的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中国那个时候，就从中国古代社会来讲，康熙乾隆年间是登峰造极的，在中国历史上面是登峰造极，但是横向一对比就对比不过去。但是更大的问题体现在哪里？更大的问题就是人家是看到中国人对人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依然是那种官本位，就是当官的对老百姓是非常的蛮横。而在欧洲那个时候，人人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要尊重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他一看，他说你们这不是盛世，人家不承认是盛世，你差距很远，你们人是比我们多得多，你国土面积是比我大得多得多，但是你的文明程度，你的经济发达程度，你的素质，你各个方面其实跟我们差得很远。那为什么是这样？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跟中国古代这种专制社会他一直试图来把人的欲望给消灭掉是有很大的关系，一直希望把人的欲望消灭掉。而在欧洲社会那个时候是受福音的影响，是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他们在做的工作是要把人的欲望给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所以做出来的结果就天差地别啊！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我们说你正确认识怕这个欲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怎么去面对欲望。一，你要正视它，它是存在的。怎么去面对私欲？你得知道说人的私欲今生是消灭不了的。所以有些中国古代的包括现代的一些各行各业的，特别是一些思想家，他们以为搞一些运动能够把人的欲望消灭掉，让人做好人，全国人都是好人了，我们就发达了，那是假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是吧？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就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你心里面都不要私，咱全部的人都大公无私，都是爱国，都是为集体而活，人人为他人，好不好啊？哇，一听真好。成功了没？我再问弟兄姊妹，成功了没有？几乎是中国历史上面最大的浩劫那十年。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不懂人性，人的私欲是消灭不了的。你不要试图做这些工作。当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当人我们以为用围堵，我们以为说用这些方法能够解决私欲的问题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只有崩塌。所以我在讲，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就是那个费正清写的，讲中国的以前的这个，他就讲当时有一些欧美的那些人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他们非常惊讶，他们一心盼望着来了中国会看到一个像马可波罗说的那样子遍地黄金非常繁华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很失望。为什么很失望呢？就是中国的这种教育一直压抑，他以消灭私欲的名义一直压抑人性，结果他们发现中国的男人就不像男人，你知道吗？不仅仅是妇女裹小脚，这个是变态的一个审美观，对吧？你把脚裹成那样，其实残疾了，还说三寸金莲多好看，这问题大不大？这是不是心理扭曲啊？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是很明显的心理扭曲。然后他们发现什么？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个就是清朝的时候，那些中国的那些大臣之间吵架，他们觉得受不了，欧洲男人受不了，为什么？觉得说像女人吵架一样，咿呀的那样子，你知道吧？然后哭的时候，嘤嘤嘤那样哭， 不是男人哭的，你嚎啕大哭也行，他不是，他像女人一样哭。然后看到两个男人打架是用指甲抓的，你知道吧？女人打架才用指甲抓，男人打架还用指甲抓，简直受不了，你知道吧？简直受不了。甚至在他们的朝堂之上，有大臣皇帝不高兴了，脱了裤子在朝堂之上打板子，你说羞辱人格不羞辱人格？然后大家谈觉得这个很正常，你发现没有？但是你说这不是私欲给压下去了？没压下去。你看到中国人的性格是很容易极端，你没有发现？平时好像洋洋，但突然有一天他就做出很可怕的事情来，对吧？去捅人去了，突然就去害人去了，对不对？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说的私欲，你以为能消灭它，你以为堵住它，堵不住的。我讲这个，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像我们以前讲过那篇道，我们讲过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儿女教育，你也不要指望着要把你的孩子的私欲给消灭掉。如果你这样去教育孩子，你的孩子就苦了，就惨了。你必须知道稗子和麦子会一起长，就是我们之前讲，如果你的孩子自尊心强，他一定容易表现出自负和骄傲，阿们吧。如果你的孩子细心，他就容易斤斤计较，你明白吗？如果你的孩子喜欢音乐，喜欢艺术，他就容易出现孤芳自赏的那种表现。你不要为了把那些东西，为了薅稗子，把麦子都给搞坏了。这是圣经上面的智慧。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盼望和欲望的时候，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好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私欲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你注意，雅各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你要从经文当中去看。雅各在里就讲，他十四这个十六节就开始，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啊？”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所以雅各在这里，他是被圣灵感动，他清楚知道人的欲望的厉害。所以私欲，雅各没有教我们怎么把私欲给消灭掉，他教我们怎么去引导人的欲望。怎么引导呢？他用盼望来引导。他说你，其实雅各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哎，是人的欲望很厉害，但是你要用比欲望更高的东西来带着他走，才叫做得胜。什么是比欲望更高的东西？就是盼望。雅各就在这里讲，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前面十二节讲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给我们有生命的冠冕，上帝是有应许给我们有生命的冠冕。所以他就引导说，你面对试探，你有私欲会生出来，这个时候你的欲望出来了，你该怎么办？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水哗哗哗的要出来了。好，这个时候你不是堵它，你是要开泄洪口。怎么开泄洪口呢？你是不是把它泄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你是要把它引导到更高的目标上去。包括他十六节十七节那里讲的说，你开始发现自己有私欲了，你就思想上帝，你思想上帝他是怎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雅各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这种欲望，有强烈力量的欲望，要把它变成我们生活的动力，而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摧毁性的爆炸力。我再讲一遍，雅各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说，你用欲望，你要用盼望来引导你的欲望，使你里面那些强烈的欲望成为你生活的动力，而不是摧毁你的生活。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姊妹爱美好不好？好不好？哎呀，姊妹不要爱美嘛，哎呀，不能以黄金编发为美，要以安静的心为美。好了，那你就别化妆，也不要整天邋里邋遢，是不是这样子啊？美是上帝给的，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候要用更高的盼望来引导你爱美这个欲望。你说我怎么才是美？我要内外兼修。怎么内外兼修啊？我不但外表，我注重外表，我还要注重我的心灵。我要领受福音，我领受主的爱，我要活一个有信心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从内到外散发出一种美好来，好不好？这个时候你的欲望是被给压下去了，还是被引导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了？把你的欲望引导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了。包括我们刚才讲，你有很强烈的求知欲，这个时候你去找书去读，是不是？你说你有很强的欲望，说哎呀，我家庭经济有些困难也好，或者怎么样子，我想多赚点钱，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丁子美，可以。但是你要用更高的盼望，像我们之前讲的引导，就是上帝是恩慈的， 上帝是有大能的，我要认真的去学习，像我们主日跟大家去讲的那样，我要认真的去学习，有一技之长，甚至我有多个技能，然后我整个人的层次提升，我能够做更好的工作，能够做更有价值的工作，提高我的收入，造就众人，好不好？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是不是赚多钱一定不好？是想走偏门赚钱才不好，阿们吧。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而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说不要这样子哈，安贫乐道就好了，别想那么多，好，就这样子吧。我们之前有一个慕道友跟我交通的时候，大学毕业然后去了养殖场，哎呦，跟他的专业根本不是这个专业，干了几年其实都快憋出病来了。他父母什么观念？他父母是在农村的，说哎呀儿子不错啦，一个月有3-4千收入，挺高的啦。然后这个工作也没有休息，然后整天对着猪，然后那个厂那个饲养厂又管理也很差，他都快精神都抑郁了。他父母还觉得就这样不是挺好？你看这个对不对？我再问他父母的态度对不对啊？不对，我就鼓励他，我说你不要这样子，你出去转一转，甚至我鼓励你到南方去转转，以你学的专业，可能你去找一个什么机械厂或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工作，好好去做，发挥你的特长，你做起你感兴趣的东西来，你一生你才有意思啊，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么面对欲望的问题，包括私欲的问题，不是用打压的方式，而是要用更高的盼望来引导它。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清楚去知道的这些的时候，那么盼望，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使我们正用我们的欲望，引导我们的欲望。所以再去讲，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如果讲到罪的律，它像一个磁场，然后想吸着我们的生命的指针往不好的地方去走。上帝的做法是什么呢？上帝的做法不是让我们克制自己，然后竭力避免。其实你一般这样子是很难得胜。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一定知道，当你的欲望出来的时候，你仅仅想靠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克制住，基本最后的结果都是失败。那上帝的做法是什么呢？你这个罪的律像是一个大磁场，一个大磁铁，想把这个我这个指南针给吸偏了。好，上帝用什么做法呢？上帝用一个更强的磁场来吸它，把我的指南针吸到哪里去？吸到正路上面。那个更强的磁场是什么呢？就是使徒在这里讲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你不要以为你现在那个欲望，你自己觉得哎呀这个钱很重要，这个怎么好，哎呀贪财是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像大卫看见88了然后眼睛都晕了。不，你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是从上帝那里来。你看上帝，你看主，你看看他会给你什么，他会给你怎样的祝福，他会给你怎样的带领，他会怎样的提升你。你怎么能够为那些卑微的东西把你的灵魂给出卖了，把你的生活给摧毁了呢？你这么漂亮，你这么智慧，你这么有上帝的恩在你身上，有基督的义在你身上，你怎么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来羞辱上帝，来羞辱你自己呢？其实雅各的意思是这个，是不是？你去想一想，他在这里讲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各在这里讲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你们有多宝贝吗？你们是用什么生的呀？你们不是用血气生的，你们用什么生的？是用上帝的真道，是用福音生的你们。然后上帝让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做什么？做初熟的果子。你们是有代表性的，你们身份何等的尊贵，你们怎么能够被那些邪情私欲所吸引呢？你们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注意，比如说子女教育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原则。你的孩子被一些不好的东西在引诱着他，你怎么去带他？你如果仅仅说的不让他去做，一般效果不怎么太好。有的时候他在你面前不做，背地里去做，你必须是用更高的目标，更高的盼望来吸引他。我就举一个我儿子的例子，我儿子现在没有上小学，但是他这个学前班开始学写字啊，怎么样？有时候他也跟我抱怨，爸爸，哎呀，写的我的手都酸了，我不想写了，这么烦呐。你这个时候紧紧跟他说，写，你给我写完了，没有用，他很委屈的，你知道吧？他
他很委屈的。我这个时候我怎么引导他？因为他对那些什么汽车啊那些东西感兴趣，那些感兴趣，对科学那些感兴趣，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将来不识字，你再聪明你看不懂那些好书，你将来好车你也不会开，你也不懂他怎么回事。那好吧，然后他就坐在那写了，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盼望带着他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上帝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去胜过私欲，你怎么把你的欲望从私欲带到正情正欲里面来呢？上帝说用一个方法，盼望，就是我们说的使徒在这里讲的，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上帝哪来，我们是上帝用真道所生的，我们是上帝所在万物当中出熟的果子。你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私欲，有简单来讲我给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你知道它是错的，你也知道它带来的是不好的结果，但是它强烈的吸引你，逼你就范。就是我们说简单来讲，我说我给这种私欲给它一个名字，叫我说这个叫做让你自暴自弃的愿望，自暴自弃的欲望有没有啊？其实有，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是这个欲望一直在吸引我，一直在吸引我。一种是这样，另外一种私欲看起来好，但是它里面有问题。他看来，哎呀，好像，哎呀，有好啊，但是有问题，我该怎么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跟你说，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当中，对第一类的那种说让我们想让我们自暴自弃的那种私欲，那么使徒雅各让我们用盼望来去胜过。怎么胜过呢？就是你去看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先去看上帝的爱，你先去看上帝的爱，你看到上帝他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给我们尊贵的身份。那么你有尊贵的身份，你干嘛要自暴自弃呢？你明白吗？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姊妹，这个跟那个时候跟我交通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经常是一头看问题很片面，说哎呀，有些姊妹可能总是觉得自己漂亮然后才有试探。不，有一个姊妹原来跟我交通说，这个姊妹是自我形象太差，总是觉得自己不好，然后又受错误神学的影响，总是觉得应该打压自己，所以她就觉得自己很糟糕。很糟糕就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生她认识一个陌生人，年轻人，男的，他觉得反正我这个人这么糟糕，哎，所以随随便便吧，就随随便便吧，啊，就跟这个人开始联系，这是很危险的呀，这是很危险，甚至就打算要发生关系了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跟我交通，他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不是这个狠批他一通，我是提醒他，我说你搞错了，你知道你多宝贝吗？你在上帝的眼中多宝贝，你是多么尊贵，上帝是多么爱你，其实你是很好的。我不是跟你讲假话，你是受一些错误观念影响，所以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好，一直觉得自己又不漂亮又不聪明又不怎么样。我说不是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讲这些，讲，他就哭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你知道怎么解决？因为他意识到了，他说我是很尊贵的，我不能这样子出卖我自己，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灵魂，不能这样出卖我的身体，这个事情他就胜过了。你看到了没有？所以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欲望很强烈的抓住我们，想逼我们就范。但是使徒雅各在里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一长成就生出死来。但是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你们去看谁啊？你们看我们在上的父，看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再结合前面雅各讲的说，你如果觉得自己缺乏智慧，你就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你。上帝是何等的爱你，用真道生了你，让他的儿子为你死，为你流血，他是这么爱你，你干嘛自暴自弃？一个人真的发现自己的尊贵，就像我们之前讲价值观的时候讲的，一个人真的发现自己我是这么尊贵，我干嘛轻看我？我不能过这种卑下的生活，我不是讲说过贫穷的生活，是我不能过那种卑劣的生活，我是尊贵的，是不是？而且在这里来讲的话，那么使徒雅各还另外还提醒我们说，他就提醒我们说，你要注意祝福从哪里来，恩典从哪里来，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哪里来啊？都从我们的父，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所以使徒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是什么呢？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私欲膨胀，因为为什么有些人在私欲膨胀的时候他会继续犯罪， 因为他觉得没有机会了，因为米已成炊，然后木已成舟，我已经做错了，就没机会了，所以就破罐子破摔吧。雅各其实在这提醒你注意，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帝那里，在上帝没有来不及这回事，阿们吧弟兄姊妹，在上帝没有挽回不了这回事，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雅各就在提醒，如果你去看这个经文，我是在讲应用，你明白吗？就是如果你觉得不行了，反正这个事情已经很坏了，然后我已经错很深了，没机会了，算了，就这样继续自暴自弃下去吧。雅各说不用，你不要中了这种私欲的这种引诱，不是的，因为上帝有办法，上帝能够祝福你，上帝能够扭转你。我们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还举刚才大卫的例子。大卫跟拔示巴犯了淫乱，又杀了乌利亚，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死了，对不对？大家知道是不是？但是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二个孩子是谁？大家记不记得？所罗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罗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做了以色列的王啊？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上帝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你是啊，从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就生出死来。但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所罗门，就相当于预表我们刚才读的后面的经文。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谁那里来啊？从上帝那里来，从我们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意义。他喜欢祝福，他喜欢怜悯，他喜欢施恩，他喜欢我们得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自暴自弃，你不要被那些自暴自弃的欲望抓住你，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之前有一个网上的姊妹去联系我，问我，她说哎，这个啊，不小心这个怀孕了怎么办呢？啊，这还没结婚呢，啊，这个但是准备结婚。我说那很简单嘛，那你就结婚呗，是不是？然后真心悔改就好，但你千万不要去再去堕胎啊，怎么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你真心悔改，上帝就祝福你嘛，是不是？这个孩子会成为你们的祝福，你不要去想着去掩盖，万一对姊妹伤害更大，更不好，对不对？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你去思想，上帝是喜欢施恩怜悯人的。所以你去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简单来讲的话，面对这种试探让你自暴自弃的试探，雅各的提醒就是你往上看，弟兄，往上看，抬头往上看，这种试探，这种引诱，这种私欲想把你往下拉，生命越来越黑，越来越沉。雅各说不，你要看上面，你看众光之父，你看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你看到在上帝面前他是如何的宝贝你，他是要如何的施恩给你，他是如何的不纪念你的过犯，阿们吧弟兄姊妹。哎，上帝还纪念我们过犯不？为什么不纪念了？对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已经都担当了，上帝看我们是珍宝，上帝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看法。你不要中了那些不懂福音的那些人的诡计，哪怕他号称是神学家，他不懂福音，他就说哎呀，这上帝看我们是又爱又恨。我说这些神学家是一点都不懂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甚至很被人推崇那些所谓伟大的神学家都是这样看的，他说基督徒今生上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既有爱又有恨，既有祝福又有审判，对不对？我再问你，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在藐视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白定了，基督白死了，基督有没有为我们受咒诅？有没有为我们受审判？弟兄姊妹，有啊，他是不是担当我们该受的一切的咒诅，还是只担当了一部分呢？他全部都担当了，上帝为什么咒诅你？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你在上帝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你要知道这些。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种试探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看起来挺美，但是里面又有问题。我不希望大家搞错啊，你注意听，我说第二种那种试探，那种欲望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挺美，但是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被他似乎很美的那一面吸引，我明明知道他有问题，我还被吸引，还有很强烈的欲望，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还两个人谈恋爱，然后我们就是预备要结婚的，反正迟早要结婚嘛，是吧？哎呀，反正这个大家在一起啊，发生性关系，反正只要不怀孕谁也不知道啊， 看起来美不美啊？好像挺美，对不对啊？有没有问题啊？好，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吗？将来就结婚吗？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你在这些你怎么办？这些我们也不是说你有这个念头你就该死，你赶紧给我跪下来祷告去，给我忏悔去。雅各是不是这样说？雅各不是，雅各说，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你要看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是从上帝那里，在他没有改变的影。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强烈的欲望到底是正情正欲还是邪情私欲，从上帝那里看，上帝是不改变的，阿们吧。所以上帝有没有可能，圣灵有没有可能激动你去做违背上帝真理的事情？会不会？不会。所以当你说哎呀反正我们都要结婚，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反正再过一个月就结婚了，我们就住在一起吧，我们就怎么样子，这个时候是正情正欲还是邪情私欲出来了？这是邪情私欲，这是邪情私欲。那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去晓得的是这个跟上帝的真理冲突，然后再回到什么？再回到上帝给我的身份，我这么尊贵，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也是尊贵的，我希望和他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婚姻幸福美满，让他看到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看他也是一个有原则的，我们相敬相爱，我们这种彼此相爱的欲望要在婚姻当中要持续至死不渝。你抓住这个，这一样吗？这就是被盼望所引导的，你明白？我再讲，比如说讲到赚钱，为什么又讲赚钱？梁弟兄，你喜欢钱不是？因为这是基督徒一定会面对的问题，阿们吧。不要假属灵说我们基督徒都不讲钱的，是吧？各个每个月花200块就够了，行不行啊？不可能，你房租都不够，是不是？那我再讲，比如说你有强烈的赚钱欲望，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跟着我来吧，保证你发达，肯定能行，一下子就赚了，怎么样？这个时候其实私欲有可能被挑动起来了，对吧？但是上帝是不改变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改变的，我们同意吧？上帝有没有说过，这个手懒的必致缺乏？是不是啊？有没有说过这个？上帝是让我们不劳而获呢，还是让我们殷勤工作，提升自己，增加收入？啊？上帝肯定是让我们后者，对不对？你是殷勤工作，提升自己，提升技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你有一种急切的赚钱欲望，想一招发财，这是私欲。你如果一旦掉在这个私欲里面，你很容易被骗，很容易做错事。我今天下午还看那个微博里面讲说，郑州有一个讲的说是在哪儿，那个南阳路那边一个什么传销啊，给他骗进去了，然后进去忽悠这个人，把这个过程都写下来了，然后怎么忽悠他，然后讲了，哎，说加入我们啊，交3万块钱顶4万，然后怎么发财，然后这一讲到发财，人家都不是按百万千万算了，是亿万的给你算，啊，来吧，加入进来吧，加入我们啊，然后怎么样子的？还好这个哥们儿比较那啥，比较冷静，在那跟，然后一直就搪塞，然后就后来就出来了。我跟你讲，但是一个人赚钱的私欲太强，又不想好好学习，不想提高自己的技能，又想发财，其实像传销这些东西是很容易把它抓住，同意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进了传销为什么出不来？为什么有些人进了传销出不来？你看到那个时候有那个警察去解救那些传销的人，抓了一窝几十个，然后里面有不少大学生，然后解救出来以后有些大学生还哭，你知道他为啥哭不？他不是说哎呀终于把我们给救出来，他哭得生气，你知道吧？你干嘛把我们的窝点给端了？你怎么把我们窝点给端了？把我的梦给破了，可怕不？这就是私欲。我跟你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一点都不夸张讲，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你要赚钱，你要养家，你要提升，但是你需要踏踏实实的，该学习学习，该提升提升，逐步的进步。你有些人的问题就是私欲，赚钱的私欲太强烈，想抓钱的私欲太强烈，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些人贪爱钱财的心都被刺透了，整个人脑袋都糊涂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个。但是当你有这些强烈的愿望想赚钱，我说这个时候我不是让你打消，好了弟兄别想赚钱了，预备好一辈子过穷日子啊！有没有这个决心啊？有，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准备好一辈子过穷日子，咱就不发财了，咱就避免这种试探，行不行？我问你，不行。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你看上帝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他是不改变的上帝，所以他是赏赐那些勤劳的，赏赐那些用心的，赏赐那些学习进步的。所以我的家庭或者我自己，我确实需要更多的钱，怎么办？我提升我自己，我殷勤工作，我努力学习，我提升我的技能，上帝是信实的，一定会赏赐给我，阿们吧。这是正途还是偏门？这是正途。我跟你讲，有好多基督徒就做不了正途的事儿，因为就是我说你去看很多基督徒，圣经上面讲说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我们是传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有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是求神迹，他说的上帝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他说主你知道我们家穷啊，掉钱啊，掉钱啊，他是这个态度，你知道吧？我以前还我遇见过这样的基督徒，有一次有基督徒跟我讲，他说梁弟兄，哎呀，今天我觉得上帝祝福我了。我说上帝怎么祝福你了？我一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然后前面有个钱包，1000多块钱，真的不是骗人的。他说我知道了，这是上帝知道我们家穷给我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知道吧？我说拾金不昧啊，弟兄，这是基本的呀，上帝会这样祝福你吗？你赶紧找房东，你赶紧找物业，你赶紧找，要不找警察，你把钱包还给人家，不知道急成啥了，1000多块钱，人家不知道装在钱包里要干啥。好，这上帝祝福你。哎呦我的天哪，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就不想学习，不想提升，就想发奇财。这个想发财的欲望强烈不强烈？强烈。正常不正常？正确不正确？不正确。但是我们想赚钱养家，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好，让我的孩子更好，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上的学校包括上大学，甚至我给他准备的钱充足，可以出国留学啊，可以做什么，好不好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好，那你正途去赚吗？哎呀梁弟兄，我学历不够高。学历不够高去学呀、啊、可不可以啊？好、哦、梁弟兄，我都40了。哦，40不能学了。圣经上面怎么说的？圣经上不是说我们外体一天天朽坏，内心怎么样？不是一天心思一天吗？圣经上不是讲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吗？你怎么这些话都记不住？怎么犹太人那求神记那些东西你怎么都记得心里去了？你这种强烈的欲望是正常的吗？是对的吗？这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好，我要被盼望所吸引，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来，上帝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我要任何时候，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主日还要跟大家去讲，因为正好七百书讲到学习长进了。基督徒其实应该是一辈子学习长进的。我不是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一旦明白了福音，你知道上帝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不断赐福的上帝，你就一辈子可以学习，一辈子可以长进。你不要担心，我们有的时候就被，哎呀，我原来程度低啊，算了，我不学了，干嘛不学？为什么我不可以学？我当然可以了，对不对？我可以再去学习，可以再去提升。我可以，原来我的学历是本科，我可不可以自己再去考一个硕士？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不可以考一个博士？可以啊。我可不可以晋升教授？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那你说我们这行没有这些，但是你能不能去学习进步？可以的，真的。然后上帝会祝福你。是这样子，当我们这样去提升自己的时候，你对这个社会带来的益处是非常大的。我再稍微插开讲一点点，我说中国这些年有一些人富起来，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跟我们的整个经济结构不合理有关系。比如说很多人是因为拆迁富起来，大家知道吗？是不是啊？原来有一个城中村，家里有一栋小楼，然后听说要拆迁了，吭哧吭哧，原来2层一下盖到5层，然后政府赔，啪啦啪啦啪啦，然后正好那个地方又变成市中心 CBD， 然后咔嚓一下成了亿万富翁了。这种人其实他不是勤劳致富，他也不是智慧致富，他是这样的一夜暴富。所以中国人的投机心理是世界上面最强的， 就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学习进步的人在中国人当中很少，在我们基督徒当中都很少，基督徒再加上个求神迹就更完蛋，有时候连外邦人还不如，是不是？那你要知道说什么呢？你要被你在这方面，你要被上帝他的不变所吸引，他的真理是这样讲的，他不会改变的。所以我去学习，我去进步，我去提升，上帝必给我更多的祝福。阿们吧。我上帝的恩典像是天上降下来的雨一样，那么我的学习像什么呢？我的学习就是把我好像这个杯子一样，但是我这个器皿不断的扩大，然后能够承受的恩典怎么样越来越多，一定是这样。我原来只能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只能在这么普通的公司工作，但随着我技能的提升，开始最更好的，比如说国内最好的企业，我进去我一点也不丢脸，我进去还能给他提升，他也能提升我，然后再接下来跨国企业甚至世界500强，我毫不担心毫不逊色的，我可以在里面担当要职。但你不学习行不行？然后找世界500强公司，我有一把嘴啊，我可能说了，能不能说进去我再问你，你说不进去，你说不进去，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所以从这些来说的话，我们说再讲，使徒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对第二种的试探，看起来好像美好，但里面有问题，使徒就告诉我们说，不，你看清楚了，你搞清楚了，你应该追求的是更高、更好、更有价值、更尊荣的事情。使徒不是提醒让我们说，我说的更高更好，不是说让我们跟天使做生意。使徒是不是让我们跟天使做生意？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不要说，哎呀，我要追求更高更好了。所以世上这些罪人呐、啊，这也是罪人，那也是罪人。这个公司不好，那个公司不好，这些人不好，那些人不好，我跟这些人都不接触，我要做更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不是，是全世界都是罪人，你自己也是。你追求更高更好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走捷径，你不要妥协，你不要去想那些最简单的办法，然后跟别人一起去作恶，良心不安来去解决问题。不，你要去想，你要去想办法，你要去思考，寻求更高的智慧，我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试探，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些试探，是吧？比如说你去看有些讲的这个基督徒见证，讲的说我看了一个说的一个基督徒公司，哎呀多好啊，连农民工都送到美国去考察，然后那些人就说，哎呀，这是因为老板敬钱啊什么之类的。我说都是瞎讲，我在美国公司干过，我们干过这些，我就知道这个公司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我看他的描述，他最重要的那个没讲，这些公司要么手里面有大把的专利，要么这个公司他在他行业里面是处于顶尖的位置的，你知道吧？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用这个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大家知道国内现在也很多做智能手机的，是不是啊？但智能手机的利润你知道最大头的利润在哪里？在苹果公司。苹果的销量并不是说最高的，三星比它的销量大得多，甚至国内的有些可能论个数也比它多，但是利润在它那里。这样的公司它才能够让它的员工避免了很多的试探。你其实也是一样，你提升你自己，你让你自己技能各个方面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些原来是因为你能力不及而面对的试探，现在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胜过这些试探，甚至不需要再面对这些试探，但是那个是需要努力的。阿们吧。你去真正去思想这些，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使徒雅各就在这里，再回到我们所讲的经文，雅各就在提醒说，弟兄们，你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们面对私欲要膨胀的时候，你们不要看错了，你们去看谁？你们去看上帝。你看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是何等的盼望，他给我们是何等尊贵的身份，他给我们是怎么样的应许，应许我们要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和祝福。这些盼望是实实在在的，比你那些虚幻的想念，比你那些欲望的膨胀都更实在的多得多。所以你应该把你的强烈的欲望往这个方面去使，顺从圣灵的引导，让生命圣灵的律来引导你，然后过一个充满动力的生活。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里面一生之久都有强烈的欲望，但是这个欲望被真理引导， 这个欲望被盼望引导，这个欲望被属天的事情所引导，这样子那么你的一生是有动力，你的一生充满了感染力，你的一生不会庸庸碌碌，你不必去打压你自己，你不必去像佛教那些要去灭人欲，不必无欲无求，你要让你的欲望去被这些去引导。比欲望更高的是什么？盼望。什么盼望？属天的盼望，福音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施恩的上帝必然恩待我的盼望，上帝的真理永不改变的盼望，等等这些东西来引导我的欲望，让我一生做一个有动力的人。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深深晓得我们软弱的上帝，所以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都会经历试探，我们这一生也有正情正欲和邪情私欲之间的斗争，但是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要能够把我们里面的欲望能够正确的使用，那靠的是你所赐给我们属天的盼望。你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尊贵的身份，你让我们知道你那永不改变的祝福，你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祝办的恩典，就使我们的生活真的像光一样，真的在这个地上面好像歌曲一样，能够让人听了愉悦，能够照亮众人。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过一个灭人欲的生活，我们乃是把我们的欲望被你的真理所引导，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过一个充满动力的生活，过一个使多人得益处的生活。求主神怜悯你的百姓，怜悯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